大家好，我是石涛。早在4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中东就是火药桶，这是当时大家关心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里根跟这个苏联之间的冷战，那大家讨论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何如何。在讨论当时呢，只能看参考消息，所以参考消息登的都是波斯湾的消息。波斯湾的消息，以色列这个阿拉伯，什么巴勒斯坦，天天打仗，天天这个火箭筒，要不然就是飞机轰炸。当时只是觉得很疑惑，就是不明白了。阿拉伯地区在当时的阿拉伯地区，包括伊拉克、伊朗。这个阿联酋、埃及，这都属于整个当时的这个阿拉伯联盟的。那个阿拉伯联盟占的土地、人口面积，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都远远超过以色列。还他就打不下以色列，怎么也打不下来。1968年，当时发动的大概叫六日战争啊，当时是阿拉伯人。突然袭击这个以色列，嘿，结果6天的时间就被以色列整个给打败了，整个给打败。以色列用了几个小时，把当时埃及的空军完全摧毁了，而且借助那场战争呢，夺回了老城，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老城。大家去的哭墙，那就是老城所在地。老城同时成为了。在当今世界当中，三大宗教的一个朝圣之地，犹太人他的哭墙，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最神圣的地方。耶稣呢，传说耶稣生死的之地，现在成为了这个教堂，也在老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通常比较熟悉的。在阿拉伯地区盛行的宗教，那可是金顶大教，他自己的大教堂，都在老城，而老城大概面积只有1.5平方公里左右。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几十年前，因为宗教的原因，那个地方就发生了永不停息的争夺，而犹太人。以色列人特别，确实令人瞠目结舌的，他就阿拉伯人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阿拉伯人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制造的，带来的一些不稳定的东西，大家有目共睹，对吧？跟他的宗教有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对付以色列，还一点招都没有。1948年。犹太人成立了以色列国之后，就一直跟当地的阿拉伯人直接就发生正面的冲突。他跟这个耶稣跟基督教呢还没有那么大冲突，主要是跟另外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通常人们你看一些所谓的中国这个所谓的世界问题专家或者宗教学者，都会把中东。就是以犹太人为中心的以色列，称为世界性的火药桶。任何时间、任何理由、任何原因，都可以爆发，诱发成大的地震。阿拉伯地区是整个全球的石油中心，所以美国对阿拉伯地区呢，他采取了绥靖政策，而以色列。犹太人又是今天美国人的基础，美国社会的基础。透过这个诺贝尔奖，无论在文学、科技、社会学、现代学、在经济学，在所有的方面，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的身影，啊，完全可以看到。在电脑行业，微软的。啊，这个比尔盖茨的当时的 partner，那个人叫阿甘，叫阿什么？那是个犹太人。 戴尔是犹太人，苹果是犹太人，谷歌是犹太人，索罗斯是犹太人，你看到都是犹太人，啊，都是犹太人。所以美国在平衡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是一个像过去几十年里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非常艰难。既要保证全球的石油供应，又要跟以色列人有着传统的一种宗教的概念。当时的美国建国，那个乘坐五月花号的那四十多个家庭，他们所秉承的是圣经当中的旧约，就是跟现在的犹太人的宗教是非常相近的。他们当时遭到了英国的迫害，原因就是宗教的这个门派的问题，宗教的门派的问题。而英国当时的英国国王在迫害他们的时候就行使了行政的权利，对吧，行使了国家的权利，那他们就什么都不要，那只身来到美国，建立了今天的美国。如果你看一下当时的美国之初建成的历史，就跟犹太人在宗教方面是完全相近的。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懂得生命概念的话，你就知道它的渊源从来没有断过。所以中东就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牵扯到美国、日本、欧洲，牵扯到全球的一个稳定的因素。9月15号昨天，结果川普在白宫举行了仪式，以色列、阿联酋、巴林，再加上川普在白宫签署了和平协议，这是历史性的东西啊，这是非常历史性的东西。应该讲，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稍微公平一点，不用别的哈，稍微公平一点，那诺贝尔和平奖是应该给川普。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那在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说，后面还有五六个国家愿意跟这个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那意味着打了几十年，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今天的状况结束在川普的手里面。其实呢，做这件事情的是他的女婿啊，库什纳是个犹太人，是个非常传统的犹太人。他的伊万卡就是川普的女儿，为了嫁给他从基督教转信犹太教。这个故事是那样，是这个川普的女儿在追求，在大学里追的他，可不是男孩追的女孩。那事情人家就关键的是问题是人家做出来了，那这件事情就成为了一个历史性事件。那这是纳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总理，再加上阿联酋跟这个巴林的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白宫，那白宫等于是白宫撮合这件事情，在白宫签署的和平协议。那这是川普的 Twitter， 所以他把顶头的照片就改成9月15号签署协议时的当时的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我们曾经跟大家解释过，在9月14号的时候，星期一，今天是9月16号，习近平跟这个在晚上七点钟跟这个欧盟的三大巨头，那欧盟执行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再加上轮值主席默克尔，四个人进行峰会，峰会是完全崩裂了啊，可以这么讲，峰会完全崩裂了。欧盟的欧洲的三大巨头轮流向习近平发难，包括默克尔，而习近平嘴硬，一直扛着，什么都不承认，什么都不接受。而他的核心的触发点，港版国安法，赶到习近平的脑袋上， 美国处于外界的环境，历史性的那种一统，历史性的和平的状况。美国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两个半月的时间。蓬佩奥在昨天9月15号说，在全球已经形成了反共联盟。欧洲，习近平成功的封堵了自己跟欧洲的路。在今天的日本，日本新的内阁出来，他们是最亲台湾的，啊，最亲台湾的。在中东，是美国最头疼的地方，他却签署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有朋友说啥意思？整个人类社会的中间，整个人类社会的今天的文化的中间，他们主要是以欧洲跟美国为基础，啊，以白人社会为基础，打击围剿中共，人类重新觉醒。所以这是我说歼灭中共走到了最后的环境中，你看到的是川普本身在与美国人的觉醒，带领着全世界人的觉醒，认清中共就是觉醒出现的场面。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